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那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马奇诺防线修建在了法国和德国的东部边界，而不是仿照一战时德国入侵的路线修建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北部边界？这个马奇诺防线为什么修在那里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德国一战中战败并被制裁，他的军队比起法国这种欧洲第一大陆军根本不够看的。一战时德国的确从比利时打入了法国东北部，但是在修马奇诺防线的时候，德国军队大大缩水。法国这么强大的军队，难道还不能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吗？是吧？那么既然如此，在比利时边界修防线有什么必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一战后，法国是欧洲无可争议的秩序维护者，他的国防不仅是要保家卫国，而且也要保护欧洲的一些弱小中立国不被侵犯。所以法国当时预计跟德国的下一次战争中，自己一定要主动出击到比利时境内，竭力阻止德国占领比利时。既然这前线都已经在比利时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后面修防线，是吧？第三个呢，就是法国人不想在下次战争中本土遭到任何的损失。既然北边的主战场会在比利时，那么南边直接跟德国接壤的地方就兵力短缺，必须用防线给守住。这么几个因素就决定了马奇诺防线是修在靠南的德法交界处。而事实上，在1940年战争中，这防线的确有一定的作用。德军的主力是想办法从阿登绕开它，才取得军事上的成功的。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然后会员朋友 XO459 提问，请问为什么二战时期俾斯麦号战列舰的名声如此之大？如果比较武器装备的话，同时期皇家海军的纳尔逊级、日本的长门级等等的主炮口径都比俾斯麦级的要大。如果比较防御性的话，同时期意大利海军的利托里奥级在水下舷侧采用的普列塞系统也是世界顶尖的技术。在我看来，俾斯麦号出名的原因是因为战绩足够传奇，初次亮相就击沉了皇家海军的颜面胡德号，后来又被丘吉尔下令追杀，最终才被击沉，可以说是死得足够壮烈，而不是因为客观上的武器装备与战斗力的原因。老师同意这种观点吗？可以说啊，您自己已经说出来很大一部分答案了。这个俾斯麦号战列舰能有这样的名声，的确是因为这个传奇的故事。一艘战列舰也好，其他的武器也好，在后世的名气的确非常依赖于精彩的故事，这是其中一个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的武器，很多人提到的战斗力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你怎么衡量战斗力？你是比谁的炮管更粗，还是比谁更能在纸上吹牛，是吧？这些都未必靠谱，是吧？真正的武器怎么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次乌克兰战争，在此之前俄国空军的飞机吹嘘说是能够全打 F-22 脚踢 F-35， 是吧？此机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可是真的打起来他那表现都不够丢人的，是吧？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一再发生，所以说光看纸面战斗力其实不能说明什么。武器永远是人在使用，也永远不会说纸上的战斗力强就是能打，这也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了。会员朋友乃油猪提问，请问为什么二战后期日本虚弱得很，但是美军做的模拟如果攻入日本本土要死上百万美军士兵代价，而相对装备比日本好得多的德国，美军苏军能攻占柏林并且没有损失上百万士兵？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啊，这个二战后期日本的虚弱指的是日本海军没剩几艘船，补给线很容易就被美国掐死，他的陆军战斗力相对还是没那么弱的。你看1944年那会儿日本海军都被揍成什么样子了，也还是能在中国大陆主动发起玉香桂战役并且取得相当的成功，是吧？1945年日本更虚弱了，即便如此，困守硫磺岛和冲绳的日军也还是让美军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如果美国真的要登陆日本本土，面对的除了日本陆军，还有那些被洗脑要一亿总玉碎的疯子们，咱也不敢说这里面人人都要杀死一名美国士兵再死， 但哪怕这里头有1%是纯种疯子，也够美国人喝一壶的了。你提到的苏军攻占柏林，没有损失上百万士兵，这个是事实。苏军在柏林战役中阵亡8万多，负伤28万，兵力损失在30多万这个区间。但这只是打柏林这一个城市，而你比较的是美国登陆日本，除了东京，还有横滨、大阪、名古屋等等等等，是吧？你不能拿占领一个城市和占领一个国家相提并论。真要说起来的话，从1944年6月的巴格拉济扬行动开始，苏军算是对纳粹德国进行总反攻。几次战役下来，包括东普鲁士战役、匈牙利战役等等，一直到最后的柏林战役，苏军的总损失包括阵亡、失踪和伤病是在300万人这样的数字区间，其中单单阵亡就接近百万。就这还是在西线盟军给苏军分担了相当大压力的情况下。这么一对比的话，美军如果登陆日本本土，还不能指望苏联分担压力，他们能参考的也就是硫磺岛、冲绳岛的案例，估算的百万伤亡可能是有点夸张，但肯定会伤亡惨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子弹的确加速了战争结束，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拿破仑战败后为什么只是被流放，法国也没有被瓜分？这是忌惮拿破仑的残余势力，还是欧洲中世纪的惯性？而希特勒战败就一定要自杀，历史进程中有没有披露希特勒提前投降可下野或者专攻苏联的选项？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这里再说一遍啊，放逐拿破仑的确是中世纪以来的惯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惯性，这个惯性对拿破仑和他的敌人都是适用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很重要，在他之前欧洲各国是靠着两大纽带连接的，一个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另一个就是各大王室的联姻。这么一来，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而且国王之上有上帝，也就是教会来调停，所以很难下死手。拿破仑虽然打破了很多规则，他自己的功法也只是让敌人俯首称臣，而不是灭了人家，所以大家也没必要逼他死，流放就行了。一次流放不够远，那就流放的再远一点，在法国扶植旧的波旁王朝，大家还能和谐共处，也就这样。但事情到了希特勒那会儿早就变了，民族国家成了欧洲的主要构成，旧的王室早就没影了，基督教也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灭国之战，希特勒年轻时候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战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再加上希特勒在二战的时候干的那些事情，就算拿灭国之战的标准来说也太过分了，所以同盟国要求德国是无条件投降，完全接受盟军统治。这种情况下，战败的纳粹高层根本不可能获得稍微体面的待遇，所以对他们来说，哪怕知道结局必败也得拼死抵抗。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吧，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曾经还在幻想，他觉得盟军应该会在战后留下党卫军，毕竟他们要在德国维持秩序，甚至还跟下属讨论我见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到底是敬礼还是握手。但很快这样的想法也就幻灭了。说起来，战争后期一些反希特勒的军官团体一度认为，如果希特勒死了或者下野了，盟军就能对德国手下留情，放着德军去跟苏联作战。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希特勒真的被刺杀了，西线的德军放盟军过来，自己在东线拼死抵抗，德军内部哗变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党卫军跟国防军可能会就地打起来，而且盟军也不会让德军从容地从西线调兵去东线，跟苏联一起彻底把德国打趴下是同盟国早就定下来的。战争末期西方和苏联的分歧更多在于占领线如何划分、波兰如何处置等等，但是对于先把纳粹德国打趴下这点没有意义。所以说那些反希特勒的军官很多的幻想跟现实有很大差距，要怪的话只能说战争开始前就没能阻止希特勒，到那会儿一切都晚了。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同样都是独裁者，为什么史泰林能随意清洗自己的军队，而希特勒要跟国防军妥协，只能另起炉灶弄个党卫军，差别在哪儿？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啊，其实希特勒自己都问过这个问题，网上不是有个著名的桥段叫元首的愤怒吗？ 希特勒知道那帮将军们都没执行自己的命令，开始怒斥军队，说他们是叛徒、懦夫、败类，还说我早该像斯大林一样把他们都给通通弄死，这不就是那个空耳卫斯大林吗？那希特勒为啥到死都不能这么干？这个事情的根本原因呢，在于纳粹国防军和苏联红军在权力当中的组织架构完全不同。苏联红军从组织架构上看，和沙皇俄国的军队已经没有关系了，它是完全隶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其创始人托洛茨基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佬。后来斯大林在权力场中除掉了托洛茨基，从权力架构上就是接管了苏联红军，成为了苏联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他当然能做到想除谁就除谁，想杀谁就杀谁。但是希特勒就不一样了，国防军不是纳粹党的一个组织，反而是纳粹上台还得靠着讨好国防军才能来的，所以从根本上讲，国防军就不是纳粹的自己人。我们看二战那会儿，德国的坦克上都只是画着铁十字，没有画纳粹的万字徽章，就很能说明问题，是吧？虽然纳粹也非常想搞这个党指挥枪这一套，但是对国防军的强制力比起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的强制力要少得多，这也是希特勒没办法清理国防军高层，只能另外扶植党卫军的根本原因。当然了，如果你再给希特勒纳粹党多一点时间，不用500年，几十年就行，继续维持这样的高压洗脑态势，也许国防军能慢慢的变成纳粹的自己人。但历史上就没这么多时间，一直到1941年底的莫斯科战役，纳粹和国防军关系都挺好的，德国一直赢下去，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战争开始出现转折之后，希特勒绝不肯承认自己战略和指挥的问题，就开启了甩锅模式，这才引起了纳粹和国防军关系的紧张。从此往后，德国的军事局势一直坏下去，希特勒自己刻意扶植的党卫军虽然有前线作战的部队，但是那点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持前线，还是得靠国防军来撑住局面。所以希特勒一直到死都没能学斯大林大清洗军队，就是这个缘故。好了，最近的评论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啊！谢谢会员朋友们。